都一块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现在这一短短的45分钟的时间交在您自己的手里头，求主让我们紧紧地抓住圣经，看圣经里头的启示，以至于我们的心受激励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的人生都交在主自己的带领下面。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真正正地得到您自己的心意。我们现在把自己交托在主自己的带领下边，求主按着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早上跟大家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分享那个祷告的功课。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现在我们以下的这个看这个77的圣经之前呢，我有一点心意呢要在现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我想问一问啊，我想问一个小问题，我们当中有谁有那个 driver's license 的？请举手让我看看啊，有 driver's license 的 driver's license。 哦，差不多完全都有啊，只有一两位。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以后你们开车的时候，无论谁坐在你的旁边，请开车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啊，把你跟你的汽车、跟你旁边的人还有周围的汽车，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小心人家不小心啊，都放在主耶稣的带领下面啊，真的有神迹奇事。我在加拿大的地方，我们常常下大雪，所以开车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有一次我开车在公路上边，那个公路呢就有三个 lane， 就是三条线的。那么最左边那一条呢就是最快的，大家都知道啊。那一天下大雪啊，满地都是白色的，大概有半尺，就是6寸那么厚的雪。当然我们开车就很小心了。在我前面有一个大货车，那个大货车呢大概是32个轮子，那些大货车啊，我就开车跟着他。后来呢我就看见那个最快的那个线上边呢，那个马路当中呢有一点黑的颜色，换句话说它那个雪呢没有盖满，对不对？有一点黑黑的颜色，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条lane呢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车子呢开到最快那条线上去。开到最快的那个时候呢，大概速度呢是40 mph， 那么在下雪天呢很快了。那是我第一次啊在公路上边呢下大雪的时候开车，我一点不知道危险。那么就开车，我的车子呢逐渐就比旁边的汽车呢快一点点，刚刚过了他的头，我那个车子呢就好像有人呢把那个车轮呢、把它摆过右边那样，我没有法子可以控制的，整个车子呢就往右边走过去。右边走过去之后呢，我就不知道用 brake 呢还是用 accelerator，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我，他说你完全没有法子可以控制你的汽车，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控制了。那我就坐在汽车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就看着我的车子呢这样转过去之后呢，就转过来。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开货车的那个司机在这个地方，我就看见他，我的汽车转过来，我自己没有法子控制，他也没有法子控制。那么结果呢，我就用我那个汽车的尾巴呢就撞在旁边的那个石头上，砰，撞在那边，那所有汽车里头的东西都掉在地下，而那个汽车呢就停在那个地方。我看见他们那些汽车看见我这个样子，好像跳舞一样在海尾上面转了一个大圈子，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开，所有的车都慢下来。我就再一次 start 我的 engine， 那我就跟着他们慢慢的开，快回家里去。弟兄姊妹，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太太开门，我就把她抱在我的怀抱里头，我说今天神把你的丈夫从死亡当中拯救回来，以至于可以和你再继续的服侍主。假如我的车子这种叫做 skiing 啊，这种 Ski 开始早一秒钟，早一秒钟，那么我就钻进这个货车的底下，因为它是32个轮子，我就钻进去。那么今天就没有法子跟各位见面，恐怕将来在天堂里头才可以见面。假如我的车子再过一秒钟才 ski 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丢在深坑里头，因为那个石头呢到那个地方为止。假如再过一点点的时候我就下了山了，那么不知道那个后果怎么样。但是神是听人祷告，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说主啊，把这双手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与我同在，看顾我的眼睛、身体、手脚，还有其他的车辆。但是我很少很少很少看见有弟兄姊妹开车的时候呢先做一个祷告。恐怕你觉得你自己很有把握，对不对？小心哦，你觉得自己有把握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我还记得大概是6年之前我去考那个驾驶牌照的时候，我坐在车里头，那个考试的人呢进来了啊，坐好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Are you a Christian？ 我问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里头的人呢，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对不对？他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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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Christian。 我说 I'm the pastor of a church。 How about let us have a few words of prayer？ 他说 Just a few words。那么后来呢我就开车啊，他已经忘了他是考试，他就好像老朋友一样跟我谈话，结果就很顺利很痛苦。感谢主。我觉得有许多青年人常常问我们做传道人的，他说你怎么样使用 the biblical truth in your daily lifeHow to practice it？ 你觉得困不困难呢？我觉得一点也不困难，对不对？啊，我觉得一点也不困难。我还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警察局里头去，因为有人跟我们偷了我们的手表，就 watch 啊，我们到警察局里头，到警察局里头那个报案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天呢，我们已经告诉一个警察。但是那天那个人呢就告诉我说，他说先生，那个警察没有替你报案啊，那么最好呢现在你就说你让人家偷了那些东西之后呢你就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他，刚刚我从礼拜堂里头出来啊，我就拿着我的圣经。有人从香港来的你就知道香港的警察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拿着我的圣经在那个地方发抖啊，我说先生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呢我真真正正的告诉那个警察呢，我现在不能够告诉你说我没有告诉那个警察，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天我们有7个人在那个地方报案，结果6个那个写上的那个案件呢都没有说，后来告诉一个警察，只有我那一份呢写上。那么那个人就把我那一份呢放在最底下，放在最底下。现在这7个人当中其他的人都在什么地方我也不大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今天是因为主他自己亲自的恩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所讲的这一些可能不是70个7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各位有一点点的帮助，就是我们都应该把我们自己好好的交在主自己的手里头。主的道不是难行的啊，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使用主的道。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今天看见信耶稣的人不少，千千万万的信耶稣的人，只是他要怎么样的人呢？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对不对？真的有忠心、有见地、有立场的，有立场的基督徒跟传道人不多，弟兄姊妹不多。我但愿你是，我但愿你是，我也但愿我是。 好吧，那我们一块在神的面前努力。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头，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昨天我们完了之后，有弟兄跟我谈一谈，他说我心里头有几个问题，我看他那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也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思想，是不是今天我们应该留一点点的时间给各位问一点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看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回答，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好吧。现在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这里头所讲的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各位，我先跟你们温习一下子啊。昨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跟大家看过哪一段圣经呢？马太24章，很好，你们都记得啊。那从昨天开始，你们应该花一点时间研究主再来了啊，将来就成为主再来的专家了啊，可以呢使这个世代里头许多人得帮助了，好不好啊？这非常好。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们，马太福音24章分成几个段落呢？三个啊。第一个段落是讲主来之前世界里头的预兆，对不对？第二个段落是讲，对，以色列人将来所面对的那个大灾难。第三个段落是讲主耶稣亲自回到世界上来，当然他回到世界上先到半空当中啊，然后再脚踏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才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啊。假如一个人呢想认识主再来这个问题呀，他应该注意哪几方面的事呢？哪几方面的事呢？1976年，大概是1976年吧。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世界运动会？1976年，是吧？那一年我们回香港开会，我就回到家里去。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家里头看那个电视啊 ，TV 啊，它里头呢把那个世运会那个影片影在那个地方。突然之间呢，那个镜头照在那个以色列那个席位上面，就是那一天有11个运动员被亚拉伯人开机关枪，后来在那个飞机直升机上面是放谋杀了那个那一件事，大家还记得吗？kidnap 啊，就是那一件事，在他们座位上面大概有11个座位呢，都是空的，那么那个旗呢就下半旗。整个的会场是在阴暗的那个气氛下面。为什么亚拉伯人跟犹太人有这么大的仇恨呢？啊，为什么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仇恨呢？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亚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呀，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以撒的后裔。广东人说，一个是大婆仔，一个是妾子仔，就是一个是第一个太太的，一个是另外的一个太太的。那么结果你看有什么法子他们不相争呢？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今天世界上假如你和我要研究主再来的真理，一定有一个国家的事你是永远永远永远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复国，他的成就，他的影响跟他的战争，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怎么样的打仗等等那些消息你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啊，那些六日战争了等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注意一下，看他的政治情况，看他的经济情况，看他的宗教情况，好不好？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永远 不能够忘记以色列人。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神要重新的使用犹太人做他自己的见证人。圣经里都讲，启示录里都讲。那么大概世界的局势是这样，起初神在这个世界当中选召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做他自己的子民，看见没有，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做他自己的子民，跟他们订约。但是他们不能够守这个约，甚至于把神自己的儿子亲手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震怒临到犹太人的身上。犹太人说，流他的血的罪落在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神有报应在他们身上，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从那天开始，神就把犹太人挪开，神就把犹太人挪开，然后选召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代替犹太人的位置。各位可以跟着我吗？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就是新约开始，神就从万国当中选召一些人，其中有中国人、日本人等等等等，许多的人不是犹太人的，他们站在犹太人的位置上，成为神的选民，代替犹太人的工作，向整个世界做见证。那么这群人就是什么人呢？就是教会，听懂吧？这些人就是教会。好了，到了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就把整个的教会提到他的手里头，就叫做 rapture， 教会被提。我相信大家明白了。那么教会被提之后，地上就没有再可以做见证的人了，对不对？从那个时候呢，神就把犹太人重新的挪过来，重新的挪过来。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忘记，犹太人有一天是全家得救的，全家得救，现在不是，但是将来有一天是全家得救。神就把他们挪回到他们原本的位置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重新的为神做见证。那么做见证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里头做见证。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在那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做见证的时候，一定非常困难啊，对吧？非常困难。那么他们需要首先的就是信耶稣，第二对新约圣经有认识。现在犹太人只是学习旧约圣经啊，也有新约的认识。然后第三呢，他们就肯接纳他做救主的时候，就肯奉献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一奉献他的生命，就在最后的七年拼命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犹太人被杀了，许多犹太人被杀了。所以你在启示录里头你可以看见有144,000人，其实这是一个形象的数目啊，144,000，因为144,000是12×12，12呢是神自己的人的数目啊。神在这个世界上有12个月，一年有12个月，他的支派有12个人，耶稣基督选召12个门徒等等，12×12就是圆整又圆整的一个数目，就是代表那个时候圆整的犹太人在那个时间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他们就被杀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做见证，但是许多的人因为他们做见证相信耶稣啊，相信就是这样啊。那么现在我们研究一下犹太人他们本身所经历的那个时间，请各位打开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现在要看的是24节。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但以理啊，从天使的手里头看见有一个异象。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这样说，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那么这些到底是讲什么呢？为你本国之民就是什么人？犹太人了啊。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留意现在世界上的发生的许多事情，关于耶路撒冷的事啊，所以不能够忽略的。就要已经定了70个期，大家看见没有？70个期，70个期呢，要止住罪过，洗净罪恶，数尽罪业，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当然是主耶稣了。你当知道，当命令，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定有7个期和62个期。那么总共是多少期呢？ 69个祭。那么为神的选民所预备的是多少祭呢？就是70个祭，但是现在已经过了69个祭。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这个62个祭，其实就是过了69个祭呢，那个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国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么还剩下一个祭怎么办呢？请看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之与贡献之祭，内行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内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今天我们要小心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集中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原来在神的计划当中，犹太人有70个祭 77, 70个祭。那七呢，就是神本身的一个数目啊，七是神自己的数目，比如说圣灵有7眼，圣灵有7灵等等啊，启示录里头有7个金灯台等等啊，所以是神的数目。70个祭就是在神的心中有一个数目是非常完整的，是特别的为犹太人预备的。那么这70个祭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那圣经里头说，他说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大家，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发生，就是犹太人被掳的事。各位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紧紧的牢牢的记在你的脑海里头。原来犹太人，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拜另外的神，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这一句话吗？啊，但是他们就是跟随各地的人拜他们的偶像。我相信犹太人到香港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拜黄大仙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在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会拜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跟随当地的人呢，被那些偶像吸引的时候呢，他们就拜了。就拜的时候怎么办呢？神就警告他们，用先知警告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惩罚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回头。后来神就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就是使用那些外邦人进入他们里头，毁坏他们的城墙，毁坏他们的圣城，甚至于焚烧他们的圣殿，知道吗？就把他们的百姓完全掳到外国去。所以在历史当中，他们被掳的经过有亚述，对不对？也有巴比伦，对不对？但是在他们被掳到外国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悔改，在那个地方承认他们的罪，神就使用尼希米、内黑麦、以斯拉、以西拉那些人，把他们重新的带回到他们原本的地方，重建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吗？所以圣经里头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就是这个意思。从那个他们重新回来重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开始计算，那个时候开始计算。为什么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呢？因为从那一天开始，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只是敬拜一位神。各位，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从前他们有许多偶像啊，他们跟随那些外邦人拜他们的巴利啦，拜他们什么啊？但是后来，因为经过这个很大很大的教训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不再拜外邦人的神了，甚至于他们那个里头那个思想越来越高超，越来越狭窄，狭窄到一个地步，他们说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外邦人都是狗。那么叫我们中国人叫狗啊，叫其他的外邦人都是狗的。你看那个有一次在迦南地的时候，耶稣基督看见一个太太啊，他求耶稣基督医治他的女儿，是吧？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这些东西不应该拿给狗吃的。耶稣基督的话语很厉害啊，其实就有这个背景在里头啊。但是那个女人怎么说？ 他说狗也吃他主人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是吧？那所以从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怜悯他。那么这就是有这个背景。保罗也说，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成为真犹太人，就是这个意思。弟兄你是吧，为圣城已经预备了70个期，所以不是你的民，不是圣城的日子不算在里头。虽然过了69个期，这些日子都不是，其他的日子都不是犹太人的日子。所以今天许多犹太人不信耶稣就是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们听得见我说的吗？ Can you follow me? 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将来一到耶稣基督回到半空当中的时候，昨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教会被提拔到天上的时候，地上没有教会，对不对？那么圣灵的工作停止，圣灵时期停止，那么神就要把犹太人重新拿过来使用他们。换句话说，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最后的一个期就开始计算了，明白吗？明白吗？所以那个最后的一个期呢，就是犹太人的期，不是我们的期。所以昨天马太福音24章中间的那一段大灾难当中的事情，就跟你和我没有关系，明白吗？各位啊，明白吗？啊，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我们现在看看圣经里头所讲的是什么。27节，他说一期之内呀，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呢，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内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个他是指谁呢？这个他，圣经里头那个他呢，27节里头所说的他呢，就是指那个敌基督 Antichrist。 有人说是应该念 Antichrist， 我不知道怎么念，我自己念 Antichrist， 就是敌基督的基督啊。他怎么样呢？他在最后的一个期里头，他是一个世界上的君王，他是世界上的君王。现在呢，我没有时间跟大家看许多的圣经，大概我应该是把那个大概的情形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讲这一件事啊。就是说，最后的那一个期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撒旦最后的7年在地球上。所以啊，当然不是说最后，就是这个时期最后啊，将来他还有工作。那么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拼了他的老命出来，要毁坏人的灵魂，对不对啊？所以呢，就你看启示录里头，你可以看见那个无底坑的盖开了，有蝗虫从里头出来咬人，是吧？也有许多许多的东西出来，有几个野兽出来。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那个大红龙。大红龙，古龙，大红龙，它呢有7角10头，有几个头在它的身上啊。那么它出来的时候呢，就控制整个世界。还有一个野兽呢，就好像羊羔一样，有两个角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魔鬼的魔灵啊，魔灵啊，圣灵啊，我们有圣灵啊，有魔灵。那么还有第三个出来呢，就是敌基督他自己。所以神是三位一体的，有圣父、圣子、圣灵。魔鬼也有三位一体，他是圣父啊，不，魔父、魔子、魔灵啊，这三样出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啊。所以他是就是在那个最后的一个期出来。在这里呢，假如我们当中有人准备结婚的话呢，那么你发那些结婚帖子的时候呢，中国人呢，特别是广东人，喜欢弄一个龙凤呈祥，是不是啊？弄一个龙在那个地方，小心啊！魔鬼是龙啊，魔鬼是龙啊，圣经说的，所以你要小心。他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魔父在这个地方，那么魔子呢就是这个敌基督，那个魔灵呢就是那个羊，那他们就把那个所有的权柄都交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那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呼风唤雨，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大的能力， 啊，以至于整个的世界都服在他的手下。整个的世界服在他的手下呢，他就叫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number 在他的手上，在他的头上。那么就凭着这些 number 呢，他们就可以进入那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啊。假如你没有这个 number， 你就不行啊，将来恐怕钱也不要用的了。每一个人有一个 account， 那么把这个 number 一看，他就打进你那个 account 里头啊。所以呢，将来那个所有什么的东西都是 computerized 啊，非常非常要紧。而且你家里头每一个家里头呢都有一个电视机，这个电视机不单只是要你听它的命令，而且它可以控制你家里头的事情啊。每一个家里头都有一个，圣经里头这样说，他说每一个家里头都有一个敌基督的像放在那里，而且有生气进入那个像里头，它可以谈话，这就是电视机的嘛，所以是非常要紧的 啊它可以控制你的家里头。所以那个 Antichrist 在那个时候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他因为是一个 Superman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很有本事的，因为他是魔鬼嘛，所以呢他出来的时候呢，整个的世界呢，整个的政府地球呢，就将那个统治世界的政权交在他的手里，他有世界的政权啊。第二呢，他就有武力，他除了有政权之外，他有军事的势力啊，当然那个时候所有的原子弹啊什么都在他的手里头啊，所以他可以控制这个世界。还有第三的，就是他有经济的能力啊，换句话说，那些整个世界的 energy 都在他的手里头。今天我们有 energy crisis 啊所有的 energy 都在他的手里头，所以这个人一定跟亚拉伯人一定很好的朋友啊，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亚拉伯那些石油啊 energy可以用多少年你们知道吗？大概是35年啊。所以敌基督一定在这35年里头出来，一定，恐怕今天晚上也说不定啊，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很快来。第四呢，他一定手里头握着一个宗教的势力，请大家紧紧地放在你的脑海里头，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个宗教的势力最大最能够影响世界的，现在宗教的势力是什么呢？是天主教跟回教。所以呢将来他们一定合而为一的，因为天主教有一个本质，就是跟人家合而为一 compromise， 所以你和我千万不可以妥协，我们是神的儿女，千万不可以妥协啊。常常听见人说天主教也是信耶稣，你们也是信耶稣，那么就合起来好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合一运动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将来不单止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而为一，而且跟佛教合而为一，跟王大仙也合而为一，跟回教也合而为一，跟其他都合而为一，整个的世界都合而为一。而合而为一之后，那个总部在什么呢？有解经家这样说，我不是说他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我给你们一个参考，他说就是在天主教的总部罗马的地方。现在整个世界最有钱的地方是什么？天主教，他就把他们都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启示录里头那个大淫妇啊，就是指的天主教，因为这一个妇人坐在一个山上，圣经说这个山有7个头，你们研究启示录，你们可以看见这个山有7个头。而我们知道现在的罗马城就是7山之城，所以呢非常非常危险啊。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跟这个大淫妇合而为一了，因为他要使用他的宗教的能力。但是当他把他的宗教势力拿过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大淫妇放在地下毁坏他，因为他的本质是魔鬼，魔鬼呢就不喜欢天主教的本身啊，所以呢他就利用他，利用完了之后就放手。那么第二个联合是怎么样呢？这个敌基督呢，因为到那个时候一定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很有重要的地位。有人说，有人这样猜测，可能呢那个 Dead Sea 死海里头呢，到那个时候发现一种特别的矿产，是整个世界没有的，只有以色列有，
所以他的地位就很重要了。很重要的时候呢，那个敌基督呢就一定要跟他订立一个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呢就是七年和平条约，就是最后一个期啊，七年和平条约。所以呢，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国防经费了，因为他不用国防，大家明白吗？啊，他不用防，他不用怕别人来，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做他的后台。那么所以呢在那个以西结书里头也有讲，在撒加利亚书里头也有讲，就是在后来北方的那些军队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没有法子防范的，他们没有国防。那么北方下来的军队呢，许多人说那就是苏联的军队，而那些军队下来呢是用马兵骑兵，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有骑兵，其他的国家都没有。恐怕现在那个Afghanistan 那里的打仗也是用很多骑兵，说不定啊，我不知道，但是大概的情况是这样。首先敌基督跟犹太人有一个七年和平条约，在这七年的和平条约当中有三年半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没有打仗。在这三年半里头一定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请大家看圣经二十七节里头说，一期之半他必使什么？祭祀与什么贡献之息。祭祀跟贡献一定是在圣殿里头举行，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一定是在圣殿里头举行。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的圣殿一定会重建，对不对？是不是？哎，对，一定重建。但是现在那个圣殿是在什么地方呢？从前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旧城，听说传说那个 Wailing Wall 哭墙呢，就是圣殿本身的 foundation， 那些大石头上面本身就是圣殿，听说是这样。那么犹太人呢，从前的时候呢，他们就这个旧城在亚拉伯人的手上，所以他们就拼命地盼望有一天可以把那个旧城拿回过来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已经有祭司学院，已经有圣殿的模型被建造在以色列的地方，他们就等待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到旧城里头把他们那个圣殿重新的建造在上面。但是现在经过那六日战争之后，他们已经把旧城拿过来，但是圣殿现在上面有一个威灵波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回教的那个礼拜堂在上面。所以现在犹太人就祷告，他们也研究发现呢，在下边的那个根基下边的那个地层是断的，有一个 crack 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祷告有一天这个地层哼一下子，那就发生一个大地震，就把那个回教堂可以震下来，那么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的建造他们的圣殿。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呢？我说可能，但是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这是神自己的时间啊。但是一定他们恢复建造他们的圣殿。那么到了三年半之后，这个和平条约呢，那个敌基督过来就亲手把它撕毁了，他就发动他的军队直接的进入圣城，然后呢他就坐在圣殿里头自称为神。因为魔鬼从最开始到现在他的心意就是要坐在圣殿里头自称为神，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心意满足了，他坐在圣殿里头。所以他的军队进入圣城之后，他的军队就可以控制耶路撒冷总共几年呢？三年半，对不对？三年半就是几个月呢？42个月。请各位看启示录，圣经最后的地方，启示录，请看启示录的第11章。大家翻启示录不应该翻的那么久了，圣经最后的一本啊，可见你们对圣经不够熟识，应该下苦功的。启示录11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 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坛中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遣达圣城几个月？42个月，就是说最后那一个3年半，就是最后一期当中的那个最后的3年半。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请看下边的圣经啊，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1260天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啊。那么他们传道呢，就是到那两棵橄榄树，那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谈了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个最后的一期当中呢，他们是整个的以色列人做神自己的见证，传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呢，到最后的3年半呢，他们就非常困苦了，因为敌基督一定要进入耶路撒冷毁坏圣殿。我看今天我们只能够到这个地方，当然有许多的事情我本来很想跟各位分享，但是盼望各位因此呢有一个兴趣，有一个负担，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把圣经好好的学习一下啊，把圣经好好的学习一下。那明天我们来的时候呢，也看但以理书，但是我们看但以理书第2章，就是尼布贾尼撒王他的具象的梦，他的梦。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我看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用。因为就算现在有时间可以去吃饭，我们也不能够去，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有一点点的交通。不知道各位心里头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我们所学的，昨天我们所谈的，甚至于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道，昨天的道，各位不知道心里头有什么思想，跟你知道想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使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有一点交通。这位弟兄昨天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最后一个期里头有没有人得救，是吧？大概那个意思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没有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跟教会合在一块儿，圣灵今天记在我们心里头，但那个时候我们都被提了，地上就没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有神的福音留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当中有10个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最低限度他们参加过我们这个聚会，到将来那一个期最后的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忍受那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我们被提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相信耶稣，就在那个最后一个期。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相信了，那不是好玩的啊！有许多的父母，有许多的儿女，可能在那个最后一个期的时候相信耶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犹太人向他们做见证。犹太人现在已经开始研究新约圣经了，你知道吗？在那个他们那个首都啊，有一个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里头呢有一科叫做 New Testament， 他们研究。有一天那个教授上课的时候研究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其中谈到有一天耶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人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西撒该撒，是吧？耶稣基督怎样回答？他说，拿一个 coin 给我。他说，这个像是谁的？那些人说，这个像是西撒，是吧？耶稣说，该撒的物跟应该给该撒，但是神的物呢应该给神。那些在座的学生他们拍手啊，他说，我们从前从没有听过一个人是这么聪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那个背景啊，你知道那个需要。他们说，我们从没有听见过一个人是这么 superman 啊，那么了不起的，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许多人的心里头他们有一个盼望，相信耶稣。甚至于有一次在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头，他们有一个 rabbi 啊，有一个 rabbi 他起来祷告，他说，主耶稣啊，他不是说主耶稣，他说，神啊，假如这个耶稣是真的那个弥赛亚的话，那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啊。他有这样的悔改的心意啊。但是最近我们知道有一点消息，就是甚至于以色列犹太国他们也禁止人传福音在那个地方，假如有人传福音的话，他们是认为是非法的，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不知道，但是相信呢，犹太人全家得救的日子不会太远，是吧？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定了一个标准，这个姊妹问我，她说神曾经应许犹太人许多许多的应许啊，跟他们立约等等，也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对不对？进入迦南地啊，给他们许多应许，但是有没有应许他们一定上天堂呢？啊，或者怎么样？大概我的问题是这样啊，大概你的问题是这样啊，请清楚清楚清楚地放在你的心里头，神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用他的儿子做那个界限，用他的儿子耶稣做界限，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的呢，罪已经定了，明白吗？用神的儿子做那个分界啊，所以在这个分界里头，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我们其他的人也好，都是用这个做标准的啊，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了，好吧？还有没有？因为圣经里头有这样说，他说凡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圣经里头并没有说不忍耐到底的就不得救，没有这样说。而且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那个将来我们得产业的基业的记号印记，圣经这样说。所以呢，将来被提升的人呢，是凭什么做标准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圣灵，就是看他信了耶稣没有。所以有圣灵跟信耶稣是一件事，你什么时候信耶稣，你就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就是盖了一个印，好像我们寄信那个 post office 把那个抄在那个地方一样啊，所以就不能够擦去的。我们信耶稣生命得改变，我们信耶稣身份得改变，是两件事啊。身份得改变就是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对不对？从魔鬼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现在我要讲一句话，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还没信耶稣，请原谅我啊。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每一个没信耶稣的人，原则上讲起来都是被鬼附的，未信耶稣的人都是鬼上身。他这样讲啊，我们讲起来也很对，也很对。他撒谎不需要学习的，是吧？他做坏事不需要进学校去学的，他自然而然就会做了，你说是不是？Possessed by the demon， 是啊，很像。不过我们不随便这样讲，因为他是魔鬼的儿女。各位，请问我们当中，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是不是一个撒谎的人？是，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不撒谎的。但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魔鬼是撒谎之人之父，对不对？那么那些就是鬼仔呀，就是小鬼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魔鬼的儿子，在那个情况下面。但是现在呢，因为信耶稣的时候呢，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头，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是吧？所以从魔鬼的儿子变成神的儿子，这是身份上面名分上面的。